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开荣耀君王加冕在这里，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道中。诗篇28篇第7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求主给我们属天的眼光，使我们看见他永恒的国度，并为着神在我们生命中独特的带领赞美他。愿我们都能不求安乐的生活，而在主的恩典中做刚强的大丈夫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主子的启示。我们思想主子的启示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22到30节。罗马书第8章22到3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凡事都能做。
心事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世家，心事完全交托，神指出一张卷，
我靠着交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我疯了我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，我靠着那交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全交托，神指出一张圈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我疯了我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我疯了我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我疯了我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
罗马书第八章22-30节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八章22-30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八章20节。罗马书八章20节经文说道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罗马书八章20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八章20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罗马书八章20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竹子的启示。有一根竹子悲苦地发着怨言，因为匠人在他身上穿了几个洞。匠人手里拿着尖锐的刀子，仍然凋谢，并不听竹子的倾诉。他要用那节竹子做一支笛，他不能停止工作。他对竹子说，啊，你这根傻竹子，你身上若是没有这些洞，你不过只是一根普通的竹子罢了，一根光溜溜的竹竿，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来。这些洞好像是使你受伤，但是这些洞使你变成一支笛，从你里边发出来的音乐，像使许多人的心灵得到欢悦。我雕琢你，是为了造就你，使你成为有价值、有用途、造福世界的乐器。大卫若是不受磨练，就唱不出那样甜美的歌来。他的试炼使他成了和神所用的乐器，奏出可爱的音乐来，使许多人的心灵得到快乐和平静。你的心并非碎了，乃是预备为神所用。人经过水火，为的是要进到丰富之地。金子经过火炼，才能锻炼纯净。神要重用的人，他必试炼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。
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主子的启示这个题目。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神重用的仆人就重压之后才用，叫重用。你要被神重用吗？你要预备心接受神给你的试炼，没有经过铁锤的锤打，火炉的烈焰，就显不出匠人的智慧与巧艺。中国古话说玉不琢不成器，连神的儿子都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虽然为儿子都没有例外，必须经过苦练。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又岂能免除呢？学生不能高过老师，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我们一生中会遇到的，会经历最可怕的事情，没有一件事在基督的榜样和生命中间未曾经历过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主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教会不是圣人的俱乐部，而是罪人的诊疗所，不是弱者的避风港，而是精兵的训练营。神在我们身上拥有一切的主权，我们是他手中的竹子，他要把我们凿成那个世人吹奏出悠扬乐曲的乐器。不用羡慕晾衣杆，他只挨了浅浅的几刀，但日后只能拿来晾衣服，笛子却能让人爱不释手。同样的出身，但却是不一样的价值，正如精品需要雕琢。神不会浪费你受的苦，他是创造万象引导群星的主，他的带领和安排，他的许可和拦阻，都是为了造就我们。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不要只看眼前的困苦，要领受神所赐的安慰，多多顾念所不见的，把苦难看作是神预备我的一个过程，用欢喜的心去领受，在神同在的安稳中靠住忍耐继续前行。你说一想得很苦我就想要逃避，不要这么想，而要想到主要用我，而积极地迎接挑战。要知道被宠不一定有益，除非你甘愿当一根晾衣杆，工序简单，但只能用来晒晒衣服。但是名贵的笛子，主人甚至刻上自己的名字。请问你看过哪一根晾衣杆上都刻上主人名字的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它不值钱，别人拿走了也无所谓，但心爱的笛子就不一样了。主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，我们只管喜乐等待，不要一直问，哦主啊，为什么你为何让我遭遇这样的事，而是顺服神，说主啊，你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我在你手中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在困难的环境里，宁可承认自己智慧不够，也不要怀疑神的慈爱。要知道神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生数。彼得前书五章六节，彼得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谦卑接受神所许可的磨练，主的美意本是如此， 我就情愿顺服。神的时间永远恰当，不会过早，也不会太迟。苦难一旦达到他的目的，就会停止。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他对我们有最好的安排，他的带领和安排都是为了造就我们。神带领我们所走的这条天路，并非总是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而是有高山，有低谷。虽然有时道路崎岖难行，但箴言三章十七节，所罗门说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神从受苦的高地挑选他的精兵，从那些经历苦难，最终发现神才是他生命中的满足的人里边选出他要重用的仆人。所以不要在患难的日子胆怯退后，而要靠主刚强，学习在神面前安静顺服。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横逆都是主所允许的，为了造就他的儿女近身的生命。诗篇39篇第9节，大卫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每一个事件都在神的掌握之中，学习勇敢面对生命中的每一种境遇，等候主，主的安慰和拯救必然及时临到。罗马书12章12节，保罗说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神不但给了我们恩赐，他还要塑造我们的品格。大卫说，一人多有苦难。神借着圣灵修造我们人格特质中的缺陷，使我们更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有时神许可我们接二连三遭遇打击，为的是让我们有机会流露出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以及依靠他结出佳美的果子。雅歌四章十六节经文说，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神赐下够用的恩典，使我们能超越自己，生命不断的成长。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时候，要祷告求神赐我们在困境中所需要的信心、耐心和乐观。有句话说，如果你能以神的观点来看他所许可发生在你身上的挫折，明白这件事情背后的目的，你就会赞美神。约翰斯托德牧师在一次宣教会议上说，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传福音却徒劳无功呢？原因可能有许多，但关键因素之一是我们并不像我们所传讲的基督。他说，在印度有一个信奉印度教的教授对一位基督徒学生说，如果你们基督徒活得像基督，明天整个印度都要归顺你们了。另外有一位牧师曾经是阿拉伯的穆斯林，他说，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人如其名，也就是像基督的话，今天伊斯兰教早就不再存在了。神要做的跟我们所想的常常不一样，我们经常有自己的理想，但生命中最宝贵的事情却是神所安排的。有股神之称的美国理财专家巴菲特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之一。19岁的时候，他申请哈佛商学院，没有被录取。他还记得面谈失败的时候那股心凉的感觉，同时还担心着父亲会有什么反应。但回想往事，他说，我一生中每一个挫折后来都变成了好事。有句话说得很妙，好人受了苦，但受苦却好了人。为了我们能够合乎主用，主会雕琢我们，他要我们从试炼中出来。他苦练约瑟，苦练大卫，使他们一个一个成为合他心意的人，在他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。苦难炼尽生命，让人渐趋成熟。罗马书5章4到5节， 保罗说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约伯记42章第2节，约伯对神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我们不能拦阻神按照他的旨意要做的美事，只能服在他大能的手下，甘心让神借着他的灵改变我们，让神用他的方式炼尽我们的渣滓，除尽我们的杂质。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让我们走出受挫的情绪，为神所许可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挫折和遭遇的一切我们感恩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塑造我们，这一切对我们都是有益的。有暗示之后之称的蔡苏娟姐妹，生长在南京的官宦家庭，虽然家境优裕，但是她在家里却是个郁郁寡欢，甚至一度想出家远离红尘的孩子。后来她进了洋学堂读书，早先很排斥基督教信仰，不认同传道人宣讲世人都是罪人的说法，认为自己从小接受伦理道德的熏陶，有何罪可言呢？直到一天，他在校园里掀起一块光滑亮丽的石板时，却赫然发现石板底下万头钻动的虫蚁，此时才体会原来他的生命正是如此。在圣灵感动下，蔡苏娟信了主。初信主的时候，他的家人得知他成了基督徒，大为恼怒，无情地取笑他，而且反对他，甚至不想让他继续回学校读书。但他平静地面对这一切，专心读经祷告，心中满了平安喜乐。最后虽然母亲允准他返回学校，也只是因为不愿意在家里再见到他。蔡苏娟并不气馁，继续不断为家人祷告，用基督的爱感化他们，带领他们信主。在他不懈的努力之下，蔡家前前后后有55个人信了耶稣。蔡苏娟信主之后，为主的圣名发热心，活跃地参与各样服事，领人归主。1931年他染上疟疾，从此卧床不起，时值日军侵华，他的病无法得到适当的治疗，导致眼睛对光线极度敏感，只能待在幽暗的房间里继续忍受着病痛折磨。很多人会问神，神啊，为何这样爱主的使女会患上这样的重症，而且常年受苦，许久未得医治呢？神有神的美意，他特意将他的使女的暗示成为见证他恩典的讲坛。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，美国一位爱主的宣教士把蔡苏娟接到美国去照顾。在美国宾州一间不透光的暗室里，蔡苏娟接见了成千上万来访的人士，并以生命向他们做见证。神用他的生命见证给无数的人带来光明和盼望。许多人看见不能见光，必须待在暗室里的蔡苏娟，脸上所浮现出的平安、喜乐、满足，才重新体会什么是生命，并赫然发现自己未曾好好的活过。有人说，蔡苏娟是神在暗室里所摆设的一盏点着的明灯。全球各地的教会，不知有多少人从他那无光的暗室中，借着他的口得到了安慰。在他所写的灵修集《暗室珍藏》里，有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，我们怎样还能被主用呢？也许你认为人们只注意那些受过教育、拥有博士头衔的人，不必介意，主爱我们，我们也能拥有一个博士学位，那就是祷告博士。假如我们忠心地在我们的岗位上为那些在前线打仗的人祷告，我们照样可以分享奖赏。每一天我都为中国，我的故乡祷告，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基督。蔡素娟说，床榻不是我的监狱，乃是我受训的学校，圣灵是我的导师，访客是我的功课。蔡素娟有坚定的信心， 虽然必须待在不能透光的暗室里，但许多人从他身上得到了帮助。神不误事，沉重的试炼可以伤害信心小的人，但却造就了信心大的人。神看我们如同珍宝，他许可我们在肉身中受试炼，是为我们得胜预备的。神之所以试炼我们，因为他看我们是有价值的，是可造之材。他不要我们只是成为一根卑贱的晾衣杆，而是要我们成为能为这苦难的世界吹奏出悠扬乐曲的邦迪。所以要持守在主里的信心，不要跟感觉走得太近，免得被他绊倒。主不会将我们撇得孤苦，他喜爱他的百姓，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。在黑暗的日子里，让我们勤读神的话语，让神话语的亮光照亮我们人生的每一步。主所做的我们如今或许不知道，但后来必能明白。不要因为环境不好而失望，而要思想神在其中对我们的托付和委任。最后，我们用以赛亚书42:16的经文来彼此勉励。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，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弯曲变为平直。这些事我都要行，并不离弃他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们心深知道的。虽然环境极其不利，四周都是惊吓，但主啊，我仍旧依靠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忠贞的事在你手中。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你必用笑脸帮助我。你不要我成为一根普通的晾衣杆，而要我成为你手中的一支笛，能为你吹奏出悠扬的乐曲。你用独特的方式引导我，雕琢我，引我们行不认识的道，领我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帮助我们学你的忍耐，顺服你。因为你的道是安乐，你的路全是平安。我们为着你在我们生命中要成就的美事感谢你。愿你造就我们，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，成就你国度的荣耀，让我们生命更有价值。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心里有蓝图，他的诗。